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入楞伽心探权。上节课我们讲到了23门法理有无啊，今天还是接着上周的内容继续。郭老师请上麦吧。
这个十分的卡，十分的，稍等，换一个网络，不知道你们听着卡不卡。师兄好啊，换一个，我今天又带了一个。喂喂，我再出来。
还是有点卡呀，就是我这里听着是有点卡。师兄们稍等一下，郭老师要重进一下。师兄们这会儿有什么修行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齐老师也在这儿啊，修行上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讲课的中间穿插进来跟老师请教。
哎，恐怕还是卡不？
还好，这回还好。
这回还好，好的好的，那就这样了啊。老师好，各位师兄好。上一次说到了法理有无，何等为坏者吧，应该是。22门是一二密法，23门是法理有无。大概说了这么三段，我们再重复说一遍。一二密法就是原自得法跟常住法，因为有这两个原因，就是所以佛呢从这个睹明心悟道到这个入波涅盘49年没有说过法，不仅49年没说过法，过去也没有说过，不说这是不说。的话，那到底这个到底是一切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大会就接着就问了，就是说这一切法呀，就是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说把这个能不能再说一下，让我们就是说的是离开这两种相，就是彻底的离相，也离开有，也离开无，也不是断灭的无啊。就像是佛，他一直在说法，但是他却说他没有说，但是他虽然说他没有说，但是他又一直在说法呀。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离开两头，离开两头了达真实之相呢？然后佛就说了，说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世间呢有两种，世间就是世间的根本观点有两种，一种呢根本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是从有来的，还有一种根本观点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从无来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他一般不会讨论世界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谈这个两种观点，本善一种观点是性本，说的这个是此世间一有两种，很相近。卡，哎呀，再进一遍。喂，好吧，好像我这边反应还是有点迟钝。
从那个一二密法后边开始讲吧，从那儿说了一二密法以后就开始断续。
今天我是拿了一个手机，开着它的 WiFi。如果还是不行，我就还是移到大厅里，没有移到大厅里。现在喜欢在这个地方，在书房干活，但是这个书房没有 WiFi。不行的话，我就移到外面去。就是说一二密法就是说的是无说是真说，无说是真说。虽然无说是真说的话，但是呢佛又一直在说，虽然佛一直在说，但是佛又说无说才是真说。就是说那到底呢是有啊是无啊，就是说是这个凡夫啊，还有这个没学人呐、啊、他一般的他。
郭老师啊，你还是换个地方吧，这次根本听不出你在说啥，没有听不到整个在说啥。
两边那怎么样能够离开有无，从这个所以大会就问了，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离开有无，然后速证佛果，速证这个义，速证这个证佛果，然后就说了，说世间是一两种无。
郭老师打断一下，
不说
听不到我说话吗？
练什么呀？这个是更这一次咋样啊？好吧，那袁师兄打电话了，喂，换了，换地方了，换了，已经换了，你再听听现在咋样？好，这个不好意思，这次耽误的大发了。如果方便的话，谁再把刚才的那个再贴一遍啊？再贴一遍，第一段就是说到了，就是刚才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世间一有跟无两种， 这个世界的起源到底是从有来的，到底是从有起源的，还是从无起源的呢？嗯，就是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了。这个就是说，就是我就想到了有一个联想是什么呢？像我们中国人，他就是探索世界的这个本能，没有探索人的本能的这个兴趣更大。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总是基于人这个观点去提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人之初是性本善呐、啊，性本恶呀。啊，人之初有一类的观点，就是说的是人之初是性本善的，还有一类的观点是人之初性本恶的，这两类是截然相反的。到底人之初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的那一段，世界一有，世界一无，这两个呢，世界一有，世界一无，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从世界的角度说的，这世界的起源是一有啊一无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讨论人到底是最开始是善呢是恶呀，那么这个世界的最开始是一有啊还是一没有啊。然后是这个贴第一段，袁师兄贴第一段，从第一段开始说。嗯，这就是大会的问题第23门。嗯，这个第23门就是说世间有两种，一有和一无。然后是再看袁师兄贴的这一段，一有跟一，那么什么是一有呢？什么是一无呢？第二段就开始讲了。一有的就是认为这个世间呢是确实是从一个有什么东西开始来的，你比如说有鸡或者是有蛋。不管是从鸡来的，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总而言之，它先有一个东西，从这个东西来的。那么它是因为从这儿来的。实际上呢，他说是从一个有而生，就是从有而生。这个世界是本质上来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那么第一个存在的是怎么开始的呢？第一个存在的是怎么开始的呢？也就是第一个有是从哪儿有出来的呢？有的鸡才能生蛋，那么第一个鸡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蛋能够生鸡，那么第一个蛋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说啊，这样一说的话，它等于这个论调就跟世界无因是一个意思。他说世界是从有来的，实际上这个是跟世界是无是一个意思，他又堕到世界是无上了。所以世间一有，那是明显的错误的，这是明显的错误，这是一个观点。那么还有一种观点，什么叫做世间一无呢？就是他贪嗔痴慢疑，他该犯的都犯了，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些都没有。他该犯的都犯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该那个做真的也都当真了，然后他就说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一种的，那就是世间一无的，世间一无的。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声闻缘觉他们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不是说把贪嗔痴慢疑灭掉了，然后就是说的是就是证成佛果了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贪嗔痴慢疑的本性根本就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贪嗔痴慢，就这么说吧，贪嗔痴慢疑是没有实质自性的，贪嗔痴慢疑是没有实质自性的。怎么说贪嗔痴慢疑没有实质自性啊？你就是你在梦里头贪嗔痴慢疑了一回，现在一回，现在你的梦醒了，就用这个比喻比较好啊，就用这个比喻比较好。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差异在哪儿？一个是世间一无，一个是如来，他是不取贪嗔痴慢性为有为无。前面的那个是该贪的也贪了，该会的也会了，该吃的也吃了，就是贪嗔痴慢疑，他该弄的都弄了，该享受都享受完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这是前面的这一种。那么后面的这一种呢？他知道贪嗔痴慢疑本身，他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他不取他的有跟无，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不就是这么说吧？他是本来不存在的，你说是多一根龟毛少一根龟毛都不对啊，就是如来的觉悟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这一段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到就是佛就告诉了，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世间有两种啊，一种是一有的，一种是一无的，而如来是不取这个贪嗔痴慢疑是有是无的。那么你现在说一说，世间一有的，世间一无的，这两个哪个最坏呀？大慧同学，然后大慧就说了，要是我说呀，就是说的是取贪嗔痴慢疑是有，然后最后又说他没有，这一种就很坏。佛说，哎，对了对了，你这么想，你这么理解是正确的，就是说的是先取贪嗔痴慢疑是有，后来又把它给坏掉，这个是很糟糕的。那么这种呢也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世间的人他享受完了，然后他说没有，反正人死如灯灭，人一死一死白一死白白死一了百了，啥都没有了。 然后他就趁着活的时候好好的享乐，好好的享乐啊，不享乐太吃亏了，就这一种就叫受贪嗔痴慢疑矣，然后忘记贪嗔痴慢疑为非行，这是一类的，这一类的是不对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声闻，就是他认为贪嗔痴慢疑他本来有这些毛病，然后他通过修学他把这些东西给坏掉了，他通过贪嗔修学然后把贪嗔痴慢疑给断了。那么这样一种的这个这样一种的观点，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两种观点都属于是世间一无的。这两种观点都属于世间一无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我就该享受享受了，享受完了我说根本就没有，啥都没有，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哎呀我贪嗔痴慢疑很重，所以我要好好的修行，使劲的修啊修啊修啊，最后我通过修行我就把这些贪嗔痴慢疑给断了啊，就是这样一种，原来有通过修给它断了啊。修行好不好，你修心中心怎么样啊？心中心简直太好了，心中心的好处可多了，原来那个妄想多，修了心中心那个妄想执着烦恼少多了，就这一类的主流啊，这一类的心中心的主流。哇，原来的时候多怎么怎么样，现在好多了，就一听好多了，你就可以听到另外一个潜意识，就是实际上它还有修完了，他那个心中心烦恼少多了，还有烦恼，这个东西除是除不完的，除非你认识到什么呀？认识到贪嗔痴慢疑性为非有非无，不取贪嗔痴性为取为有为无。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终点不是说原来有个什么，现在把它断掉，而是说我们修行的终点是不取贪嗔痴性为有为无，这个是终点。就是说到这儿了，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说这个佛就解释了，所以者和上一次的应该是讲到这儿了吧？看一下啊，说到了通过修行断掉贪嗔痴慢疑的那个，我在那个就是探玄里面啊，用了一个例子，就是用了一个神秀的句子，神秀的记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这个菩提日长，那个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啊，身似明镜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说的是，我们要把它拂掉。浮掉，一直浮掉，浮掉，浮掉，一直浮掉，浮掉，浮掉啊，一直浮掉，浮掉，浮掉。这个呢，就是说的是，它是佛法中的一个道理，但是它并不是究竟的道理。究竟的道理就应该是不取贪嗔痴性为有为无。所以说，这里把神秀做了一个例子说出来了。前面那三段注意这一个，注意这一个。然后我们今天开始学的就是从所以者和开始讲啊，所以者和开始。所以者何谓内外不可得故？前面的都有问题没有？前面的都有问题没有？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离开有跟无，然后佛就说这个是世间的两种的世间的错误之见，邪之见，归结起来就是一类是世间一有，一个是世间一无。那么世间一无呢，也可以细分两种，一种是世间人他在那儿胡作非为，然后他说没有，他波无因果，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他认为有，然后呢通过修行可以把它断掉，这是另外。一类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然后呢，就是这是一无的。那么一有的这种邪见和一无的这种邪见，哪种最糟糕？然后大会就说是第二种最糟糕。然后佛说对，是第二种最糟糕，第二种最糟糕。然后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地方上有讲啊，非为贪嗔痴为坏者，为什么呢？因为内和外，为内外不可得故，烦恼性亦不易故。大会贪嗔痴若内若外不可得，烦贪嗔贪会痴性无生故，无取故，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复于复因非性故。大会若有复者，应有复是复因。大会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有相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说的是这个有一个贪嗔痴慢疑，通过修行把它去掉了，那么就是这个实际上呢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内贪嗔痴慢疑的心和外面所做的行持都是不可得的。这个烦恼易不易，就是烦恼它不是有也不是无，跟那个贪嗔痴慢疑是一样，贪嗔痴慢疑它是属于是随烦恼嘛，根本烦恼是无明，随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么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跟无明一样，就是说的他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他并不是一个实质的自性，立足点在于有，立足点在于无，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立足点，他就不存在，他就没有。 所以叫贪嗔痴，烦恼性易不易，所以说呢，贪嗔痴啊，就是它是不可得的，贪嗔痴本身它是不可得的，你也不能取它，你也不可能灭它，你也不是起，不是灭，所以啊，并不是通过修行佛法把它断掉了。那么修行佛法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就在后面了。修行佛法的作用就是自性解脱故，就是知道本来就解脱呢，本来就是解脱的，本来就贪嗔痴慢疑，你再重你也害不到你，因为真正的你是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贪嗔痴慢疑再怎么样，他也害不到你。贪嗔痴慢疑，他是不可得的，他是虚妄的，他怎么样也害不到真实的你。没有一个能负，没有一个所负，没有一个能负，没有一个所负。贪嗔痴慢疑能够就这么说吧，贪嗔痴慢疑，我们明明看到都有，但是他绑的那个人存在吗？他绑的那个人不存在，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上一直做功夫，一直做功夫，这就是解脱了，这就是解脱。若有负者，应有负是负因，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就是贪嗔痴慢疑把你给绑缚住了，那应该有一个被绑缚的这个人啊，但是现在没有被绑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啊，是唐朝张三还是宋朝李四啊？所以说，既不是他说唐朝张三、宋朝李四都不对呀、啊，都不好说呀。所以说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是你看到的一个假象。实际上的话，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你看到了这个贼，入到这个屋子里面偷东西，实际上这个屋子里面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这样的话，就是说的这样的话，这是佛法，佛法是这样的，这是佛法说的无。佛法有的时候人家说是这个佛法说的是无为法，是无相法，实相无相。那么他说的无是这样的，他说的无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无是离开了有跟无，他并不是只离开了有，他离开了有，他也离开了无。这是佛法，这是佛法。这个地方啊，就是到了这儿，就是把这一个段算是说完了，把这一段算是说完了。整体来说，前面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一有的我们略过去，一无的，一个是波无因果也略过去，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地方就很细致了。原来有贪嗔痴慢疑，通过修行把贪嗔痴慢疑给修没了，这个地方上是不对的。那么修行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修行起到的作用是，哦，原来贪嗔痴慢疑还是戒定慧，自觉觉他这两个全是妄想，全是梦幻泡影，在这个地方上立足。既然全是妄想，全是梦幻泡影，就没有谁能负你，没有谁能负你，还再谈一个解脱是什么呀？也没有一个解脱，没有一个所负，也没有一个解脱，这样起个假名叫解脱。这个假名的解脱是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众生都觉得自己被负了，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假名叫解脱，假名叫解脱，是这样的。这前面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佛法的根本的立足点是在哪儿？根本的立足点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刀，然后让你用来砍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砍断，不是的。佛法的立足点就是给你一双慧眼，让你终于看清楚了，哦，原来这个根本就不存在，你这个肉都根本都不存在，这个刀也扔一边了，没事了。就是这个，这叫解脱，这叫解脱。那么从这个地方上也可以看到什么呢？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从行持上来讲，刚才我们说的是究竟义，那么还有一个从行持上来讲，怎么样断除贪嗔痴慢疑。实际上这些毛病能够看得到，也有的时候有犯，言行举止啊什么的，就是明明显显的，就是很看出来的，就是很重啊，很重啊，也在犯，这些怎么办？有一个诀窍，就是你什么时候，不管你什么时候，都别把这个事儿当真。你只要一直不当真，一直不当真，就是你只要一直在这上做功夫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一直这么做功夫，这样做功夫的话，既是直心又是身心，就一直这样就行了，就没事了。那就是一直是个没事人，从来就是没事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功夫啊，别偏离了方向，根本的方向是不管好不管坏。这个地方上，尤其是那个，就是说修行人那个坏的事动他的心，动他的心的话就是警觉啊，警觉什么呢？警觉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些，根本就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一个主人，坏能坏到谁呀？坏能坏到谁？就这样。其他的时候，当然了，你也不妨跟人间同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习性啊，什么什么的都没事儿。但是呢，既然是都没有，那也不妨跟人间同步。人间他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这样好，你就跟他这样，不妨随一随，没什么大了不起的，没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说，佛法它的基础就是说的是人间的道德，它都规范得很好。 他都规范的很好，在于这儿，就是说的是大觉悟者，大觉悟者的他在这个地方上都能规范的很好，因为本来是梦幻泡影，好啊坏啊都没关系，都没关系。所以说大家要是一个劲儿的认为好，你可以就着他的好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视线的很多不就着他好来的很多啊。我们看五灯会员有很多那个习气啊，看样子很重啊，离不开酒肉的那些啊，五灯会员里面也不止一个两个，但是呢，人家的那个解脱劲儿也很浓，人家的解脱劲儿也很浓，人家那么多人怪他骂他什么的，他一直都没事儿，他一直都没事儿，那也是解脱。所以说我们别从相上去判断。另外一个，我们以后啊，就是说修行的路还长着呢。修行的路还长着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注意，就是立足点就是在这儿，你别着这个有，你别着这个无，你别着这个有，别着这个无，立足点一直在这儿，立足点一直在这儿，立足点是在这儿了，就是说的是你做了多大的好事儿，那也是不值得好的，不值得好的，你被这个好事儿所开心了，所骄傲了，那你就被他绑了，你就被他缚了。同样的道理，多大的坏事儿也不值得坏，为啥呢？这个坏事儿也是了不可得的。你就是说有这些好事儿坏事儿，首先应该检讨的是，你为什么把它当成好事儿呢？你为什么把它当成坏事呢？检讨的是这个，是你自己取了一个好跟坏，然后就有了什么呀，如意和不如意。你要是没有这个好跟坏，随风就倒，随风就倒，就是风往东面刮你往东面倒，风往西边刮你往西边倒，这就是一个风朝西，一个风朝东，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的是总觉得是有个好坏，那是世间人，我们在世间这个地方上要弄清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做了多大的就是这么说吧，梦幻佛是水月道场千八百人就跟着你，这个就是说的是还是都没有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世间犯了多重的贪嗔痴慢疑，闯了多大的祸，你也基于这个犯了错就改，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世界上本来就没事儿，没啥好事儿，没啥坏事儿。这就是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拿捏准，一定要拿捏准，拿捏准就没事了。就怕是你总是在走的是别的东西。那我们修行人最典型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这没控制住啊，就怎么样了，又犯了什么贪嗔痴慢疑啊，怎么样啊，我现在呢就是使劲的看着自己，我现在犯的少多了。就是总是在，然后一会儿又告诉我，哎呀，这一会儿又没控制住，这可咋办呢？哎呀，完了，我前面的修行都没有了，火烧功德林呐！实际上那个火跟那个功德林都不相干，真正的功德林怎么样的火都烧不了它。另外一个，这个火都是假火，你看着的是火，它是戏，它不是真火。这就是这一个，我看看经节里面有没有说完。为什么认为这个石油不是这段经解还没说完呢？这段经解没说完。为什么认为石油贪嗔痴慢疑是坏佛法呢？因为内根外尘了不可得，烦恼之境非有非无，贪嗔痴慢疑本来无可取，所以呢，并不是佛和声闻缘觉把贪嗔痴慢疑给坏掉了。佛声闻缘觉之所以正果，是因为自性本具解脱，因为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能缚，没有一个所缚，那谈什么解脱啊？解脱是多余的，是彻证根本就没有曾束缚过，而并不是说的另外创造了界定慧，灭掉了贪嗔痴，另外创造了一个解脱，灭掉了束缚。要是能有束缚众生的贪嗔痴慢疑，就一定应该有能够接受束缚的众生。但是呢，众生根本就没有啊，哪来的众生啊？所以说呢，哪有贪嗔受贪嗔痴慢疑啊？这样就是说了证贪嗔痴慢疑乃至界定慧当体即空，本就是无者，这是大乘的无相见。所以啊，就是说的是五祖就说了，你这个拿着这个多读读用功啊，去用功有用的，但是慧能看着就不行了。就是说的是菩提本无树，明这个不究竟啊，没到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烦恼烦恼非异不异嘛，烦恼非异不异，本不曾受过，哪有过去除，这是真去除，就是这样去除的。这是告诉咱们去除贪嗔痴慢疑怎么去。这一门不光是告诉究竟义，这一门告诉我们，就这么说吧，如何去除贪嗔痴慢疑啊。这个老人不是有一篇专门有一篇这样的吗，如何去除贪嗔痴慢疑啊。哎，这一段讲的主要就是如何去除贪嗔痴慢疑，可别走错路了。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有一条岔路， 别走那条岔路，别走那条岔路啊！走那条岔路的新中心的修法的人很多，非常的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我也很奇怪，咋有那么多？修完了他还一直这么说，修啊，新中心法太好了，有新中修完了新中心法有个大好处，就是烦恼少多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凡是说烦恼少多了的人，他一定有烦恼，他越标榜烦恼少多了的人，他烦恼越重。我来贴啊，我来贴，为啥呢？就是说的是后面的这些经节，我现在捋了一遍，把前面哪些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啊，随着咱们讲经我都给更正一下，更正一下这个楞伽再出一个第二版，再出一个第二版。你看这顶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逗号句号这就有差别了，这就是我后来改的啊，用我贴的，用我贴的这个。大会因事故，我说宁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会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多自共相希望，不知自心限量，见外性无常，刹那辗转坏，因介入相续留住变灭，离文字相妄想，是名坏者。所以啊，就是刚才的那种的，好好好，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吧，你忙你的。所以说啊，因为刚才的那个原因啊，我说的就是说，你还不如说有呢。你说一个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还有救，为什么呢？时有贪着烦恼可断，时有佛法可修。你先揪着这个，最糟糕的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无所有增上慢啊，无所有增上慢的这个就很糟糕，为啥呢？他还堕于两边呢，还堕于分别妄想啊，自共相见希望，就是就是说的是他还在挑东西，还在捞摸东西，这就叫希望。自共相呢，就是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啊，也就是妄想分别，也就是他还在想捞摸东西呢，还在妄想分别呢，他不知道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一切啊都是自己的妄心所现的，他不知道是这一个，这就是说的是不要有无。怎么样叫不要有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师兄他就要自己参，他从来不修，他现在跟我也有联系，每一次说的可长可长，我还得很有耐心的跟他聊，他说的很长很长，而且他也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自己在那参，他听圆隐老人的法，他也听齐老师的法，但是他死活就不修，他现在他说觉得终于悟到了，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但是他总是一会儿拿不准了又来问，一会儿拿不准就来又来问，我说那你实修啊，他说你可不能让我实修啊，我不是又走回头路了吗？你看你看，注意这一点细节啊，他认为就是说的是实修，比如说是结个印持个咒打个坐，那么就是这就属于堕有相了，他认为是走了回头路，他认为他现在的无相应该离开这一个无相啊，他是超越了有跟无的，超越了有跟无的意思是什么？还有超越了一个无呢？超越了一个无的意思是什么呀？也不妨有啊，你要是真的是无相的话，你也不妨去做一做啊，你明明自己心中还有很多不肯定的地方，你也不去做，你认为做是落下乘了，那哪能行啊，那哪能行啊，这就是典型的这无所有成了一个增上慢了，任何的打坐都不容了，任何的修行都不容了，那不行，这个就糟糕了，这个就糟糕了，不取一项不舍一项，这种的就糟糕了，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你跟他说不行啊，那修行不行，你不能让我走回头路啊，老师你可不能让我走回头路，那不行，我都不绝不能修，绝不能修，六字明都不肯修，六字明都不肯修，一会儿又疑问了，疑问了又该问了，问完了之后好像说一点一点都透，他可在意那个一点就透了，你下次不他不点他不找你，他还是不行，他还是不行，他这就是这个地方上啊，要是撤的话你还是实修，实修跟这个见解它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吧，你看我们佛教历史上有一个大迦摄，大迦摄他是就是说的是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大家都知道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实际上佛陀十大弟子大迦摄是苦行第一啊，苦行第一，就是他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是说的很受苦的样子，他的很受苦的样子是相对于世间人说的呀，很受苦的样子，为啥呢？他就是说他没有断却有相的修行，没有断却有相的修行，没断却有相的修行，但是他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他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不取有不取无，他很清楚很清楚，也不妨这样，还有很多微细的东西呢，微细的东西呢，微细的东西你做做都没关系，你做做都没关系，还有呢，只要你见地正，你就是不做，你一直熬着也没关系，也没关系，
后面的时候的时间，就是说是明心见性，所谓的明心见性以后是什么呢？以后的就是说的是好听的来说的话，就是没存在过，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可快。难听的来说就是熬，就是熬，你就靠着这个无相，啥事儿来了你就靠着这个无相就熬过去，反正它是无，就给它熬熬熬，一直就熬着了。就是这两种，这两种实际上当然了，这都是就是落了，落草化。所以说老人说啊，我们经常说的大鹏展翅啊，全靠脚下一点力，这脚下一点力就是说的明心见性。别扯别的，扯别的扯的太多了。修行人扯别的扯的就是打坐的多少，别人的好坏，哪个人贪钱了，哪个人不贪钱，包括我们现在有的老师，大家也指责他贪钱了，他不贪钱了，这都不在点子上。你应该看他说的法，他说的法对吗？他说的法总是依靠外面的什么，你就是点个沉香才行，不点沉香就不行了，这别扭不啊？这是佛法吗？这在这个地方，不是在他钱的上。反对打坐的，对，我是就是说的是，其实我周围的人都还算是就是在打坐堆里头，大部分是贪打坐的人，反对打坐的不多，但是是有的。前几天正好碰见一个，一说就长篇大论，跟他耐心的聊什么的，他反正信得过，他能找我就说吧，说完了之后的话，叽里拐弯的就开始转弯抹角的，就是希望他修。我希望他修不是说要度他，他要是一修啊，他的理解能力啊就比现在要大得多，你不用跟他费那么多口舌，他很快他就能够了然。所以说我是劝人家修，我是为了自己偷懒儿，我不是为了让他怎么样的，就是说的是他修的人是实修六字明，实修心中心的人，你跟他明显是好好沟通，障碍少。你跟他不修心中心，不修六字明的，你说起来费劲儿。所以说我愿意，我都是反正是说完了一段，就是连拐勒叽里拐弯的，连拐带的，就是说的是都劝他先修，实修了以后说起来好说得多。就是这个关键是不遗憾，关键是不疑惑，没有一个明白。你这个地方要知道，在没有一个明白这个地方上站稳了，这疑惑就慢慢的除了。如果总想明白一个东西，就是说的是你不没有认识到明白一个东西是错误的，那个疑惑多得很，不是我能回答完的。我回答了十句，你会有20种疑惑。不是法身变一切处，那是妄想，那我也没辙。你关键的就是说，你得知道是啥呢？你得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个，它并没有一个明白，并没有一个道理可懂。就是这个时候，虽然那个心思还在捞磨，总想捞磨一个明白，但是你根本上你知道了，你多提醒自己，就一直自己拉锯战，慢慢就好了，就没有疑惑了。后面的这个就是说不疑惑吗？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贪嗔痴慢疑吗？贪嗔痴慢疑不是说了吗？非有非无吗？刚说完不取有不取无，你不修不理你，不一定。贪嗔冉小红，你的重点就是在于重点了，老师的意思不理你，点错了哈。你的重点就是说的别放在这儿，别放在人家谁搭理你谁不搭理你，老师搭理你或者不搭理你，或者老师喜欢你老师不喜欢你，这个都没有用的，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就是说别放在这上，重点就放在自己到底见性了还是没有见性，就放在这儿，这个性到底是咋见，就放在这儿。这个地方咱也不怕说忌讳话，重点就放在这儿，别的那些东西尽量的省略掉。要不然的话，你重点不放对，你就没办法明心见性。如果不修行的人偏偏找你谈佛法，说了说的又是悟了个什么什么，你说的他又要不停的变，他有自己的一套，怎么办都行。你就是执心办就行了，现在不能教给你怎么办，教给你怎么办给你增加见解，你想怎么办就行。想怎么办就是有，比如说吧，说到极端就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说的是，那你就跟他说说，你就一直的跟他说，他不听你就别说，他下次找你你再跟他说，他不听你就再别说。还有一种是你跟他凶到底，以后别来找我了，再来找我我砍你，他不就不来找你了吗？他都没事找砍干什么呢？这两种都可以啊，都行。跟他怼不一定的，他跟那些谁知道他啥情况，他只是单独的说说这个事儿啊，你直心就行了。 就是说的是不修行的人找他找你，然后你他这了他那了，你就是怎么办？这些事儿你别问我怎么办。我现在观察的是啥呢？我观察的是，就是说到底是有人来找你，还是没人来找你？你自己要知道这些是虚妄的，不存在的。我观察的是这个，你别把它当真。我观察的是你这个。至于怎么办了，你就这么办也是假的，那么办也是假的，我管你怎么办呢？我现在管的就是你到底是当真了还是没当真呢？是这个事儿。你把它当个事儿了还是没当个事儿了？智慧的办，智慧的办，那么的生灵涂炭也。陆更要去山西当大官了。南泉说，哎呀，你以后怎么治理山西啊？他说，我用智慧治理。南泉说，哎呀，糟糕了，这个山西要被生灵涂炭了呀，你还有个智慧。有的人就是说，一般的就是找我的这些人，有的是就是说的是介绍，人家叽里拐弯介绍到我这儿的多，我就是也不，这都是废话，我也就没什么遮拦的，就跟你们说，我想着凡是他找到我了，都是他心里头比较软弱，他心里头要是刚强难化，他找我干什么呀？那就先劝慰几句，如果我们两个能够说得通了，赶快找机会让他修，他修了之后，我就不用跟他多说了，我就少说了，他最好别找我。只要签作后不找我的，我认为他都是明心见性的，他别还老找我，啥事自己弄就行了。对对对，让他多听齐老师的，让他我有男的也往齐老师那儿推。好了，这都说题外话了，题外话了。刚才说到哪儿了？我看看啊，说到了该精解了。齐老师那儿没有男的，哈哈，齐老师那儿没有男的，咱们这儿有男有义，齐老师那儿没男的。做自供相见希望，以前我的专长就是专门往齐老师那儿推，啥都往齐老师那儿推。我一般以前的时候都不人家接电话都不回电话，不回电话找我的，我就一般就这么说，就是说的是关顶你找谁谁谁，有问题你找齐老师啊，完事儿了。做自供相见妄想，自供相，自供相这里解释了一个自供相，自供相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共相。自相就是说跟别人相比它有独特的地方，不同的。那么和自相相对不限于自相的共通之相就叫共相，共相就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点和相同的相同点。堕自共相见希望就是说堕于寂浊分别诸法的差异跟相同不同等，简单来说就是堕于妄想分别，堕于妄想分别，这叫堕自共相见希望。这句话在楞伽经里出现的也比较常见。现在想想那是不懂事儿的，那时候就是觉得有齐老师就够了，齐老师就是万能的，啥都推啥都推。现在想想该说的也都不妨说一说，也都不妨说一说，说了也没什么用，没那个力量，没那个力量，慢慢来。虽然没那个力量，但是该说的还是应该尽力。我们所有的人都该尽力，并不是就是说的是应该是推给某一个老师，那不行，那样的话是对佛法是坏佛法。不对，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就是佛法的特点呢，它是无尽灯，它把一个灯点亮了，但是这个灯的光并没有损害别的灯，它再点，所以说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回答，不能往老师那儿推，要不然的话佛法就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所以大会，所以我说宁可持有见如须弥山一样坚固，也不应该持断灭顽空见。断灭顽空见就是说的是原来实有，然后立一个无来灭其有，还认为这样是解脱，升起增上慢。这个地方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假如说这个地方就是来找咱们的人，就像刚才杨子涵举的那个人，他来找了咱们，他这个瓶子就像瓶子装水一样，他瓶子里头都装满了水了，你说你再怎么给他装啊？这个说法就是说佛一般佛教中啊称叫法器，法器，法器，法器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东西就像能装法的器皿一样，就像一个花瓶能装水一样，就像一个净瓶能装水一样，你本身你都装满了，装满了无所有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没办法了，没办法装真实的东西了，就没办法了。要是你就是说是你知道自己错了，你知道自己错了，心虚了， 哎，这个时候那就给你说佛法，这是容易的，这是容易的。所以说啊，佛法整体来说它有一个特点，人家没有找咱，就是说咱拿它，就是说一般来说很难有办法。他要是有事儿了，有这个烦恼了，有贪嗔痴慢疑来找咱了，这就有希望，这就有希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就是哪怕他坚实的执一个有也没事儿，他坚实的执一个有，他修行才能够有力量啊。他就是打坐了，一码是一码，一毛是一毛，打坐可起劲了，可用功了，那也是好事。用功用着用着，他就知道了，哎呀，原来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就给大家说出了一个，就是说修行的一个岔路和歧路，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说把这个无所有的这个无当成和有的对立面的一个无，然后一个劲儿的就是抱着它不放啊。就这个地方上就是庞蕴有一个警告，就是说空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执所无。你就只管扔，简单来说就是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扔，你不可以怎么样啊，不可以拿出来一个没有来显摆，不可以拿出来一个无来卖，你一卖就漏了，你一卖就堕了，堕到解脱深坑里了，不对的，不对的。你不能拿一个无来卖，这个东西不是来卖的，不是来显摆的，不是让你就是执着它去护持着什么什么，不是的，不是的。你就只管扔就行了，你只管扔就行了，但愿空住所有，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扔。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执所无，慎勿实执所无。当然了，这是说的是修行方法，修行方法。有病不吃药。你唯一的，当然了，修行过程中必是如上段所说的，就是说的是空住所有，慎勿执持所无，这是修行的阶段，修行的路上是要这样的。那么你就一直扔，一直扔，扔到最后的，你就知道，哎呀，原来就是说的这个东西是怎么也扔不走的，怎么也扔不走的，怎么也扔不走的，就是说从来没有束缚过，说什么解脱，这是佛法的解脱，这是佛法的解脱，佛法的这个解脱，那是相对于那个迷说的。悟了的人他是没有迷也没有悟，这个地方说了很多遍了，不再倒腾说了。这就是说的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修行的歧路，就是说别抱着一个没有，别抱着一个没有啊，就是说的是拿着这个没有，拿着这个没有，把没有也要空掉，把空也要空掉它。若能洞见，就是无住法都是无常变化的，刹那辗转幻灭，一切变法，一切住法都是本就没有真实的自性，真实自性的离一切理论妄想分别，这就是真正的涅解脱寂灭之道。也就是说，真正的灭是什么呢？真正的坏是什么呢？真正的坏就是说的是本来也没有一个有，本来也没有一个有，还说什么坏呀？这才是真正的坏，这才是真正的坏。这就是说离文字相妄想是名为坏者。我说的这个坏，就是佛法最后是怎么样把贪嗔痴慢疑坏掉的呢？贪嗔痴慢疑属于文字相妄想，它属于妄想，它属于妄想分别，它属于妄想分别，它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知道它不存在，不存在谈什么灭也谈不上灭，这叫做灭了，这起个假名叫做灭。法理有无这一门说的就是这个一有和一无两种邪见，着重批评了那个一无的邪见。一无的邪见在世间上来说就是波无因果，另外一种无呢，就是说的是追求一个断灭，追求一个断灭，总想就是说原来有的把它给坏掉，把它给坏掉啊，把它给坏掉，还是打成了两边，实际上是离开了有无的。下面接着看记。尔时世尊从宣起此意而说偈言，有无是两边，乃至心境界净除彼境界，平等心寂灭。这个没啥翻译的，有无是两边儿两边都要遣除掉，一切一切都遣除掉，一切一切都遣除干净，那么就是寂灭平等了。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有是悉如如，如贤圣境界。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就是说的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平等心寂灭，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就是你不要取那个境界是有是无，你不要取那个境界是有是无，这就是无取境界性。不要取那个境界到底是有啊是无啊，你立一个有立一个无，都算是立了一个境界，它是有一个根本性质的，根本性质的。你不要取这个境界是有是无。我们说的这个坏呀，说的这个灭呀，也不是断灭，也不是断灭，也不是断灭。一切诸法本来如是，法而本来如是，一法不生处，正好万象森罗，这就是悉如如，这就是圣贤境界。 也就是说的是你不要取那个境界是有是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坏它也不是断灭的什么都没有，它不妨万法万物森罗，万物森罗反而本来如是，这就是贤圣境界啊。这个应该明白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接着往下来，五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也非鱼。因为无，所以呢，五种而有生，因为无，这个翻译的也不大好，五种而有生，五种，哎，他又换了一个马甲，我一看看出来了，五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就是说他呀并不是有一个种而生出来的，并不是有一个种而生，他是因缘聚会合合，所以你看到有这样他生出来这样一个假象，他是生出来这个假象，他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假象啊，因为他过不了多久他就灭了，所以啊这都是因缘的，这个因缘呀、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我们教的这个教法就是说的你别住在有跟无上，也别住在这个外道上，也没有一个佛法可立，也没有一个佛法可立，也外道的那些都不对，但是我这儿也没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对了，他们都错了，我这儿也不存在一个对错。因缘所举起，云何而得无？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你要说他没有吧，他不是都有因缘和合的幻化吗？但是你要说的有呢，就是说的这个因缘是，就是说的这个因缘体的哪个是因，哪个是缘呢？你仔细的一看，那个因也是虚妄的，那个缘也是虚妄的。谁集啊？就是这个集起在哪儿啊？因缘的中心在哪儿？因缘的主体在哪儿啊？所以啊，我们就会说它没有。也就是这个地方上，他就解释了，就是说有说无都有道理。什么时候该说有，什么时候该说无啊？你要是说它是一个断灭的无，那不对。你要说它断灭的无，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明明有因缘幻化，各自不同啊，万象森罗呀。所以你说无是不对的，但是你说有也是不对的，因为万象森罗都各自无主啊，各自无主啊，就是没有一个所集，没有一个所集。没有一个所及，所以说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它是无的，它是无的。只有邪见论生灭，妄想即有无，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息空即有无二即离。就是外道啊，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妄想邪计，要么是从有来的，要么是从无来的，两边打架。就像是这么说吧，举成中国的例子，要么人是善的，要么人是恶的，两边打架，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说你打得厉害，他们两边掐得厉害，一种有为的，一种无为的，掐得厉害；一种进步的，一种错误的，掐得厉害；一种民主的，一种专制的，掐得厉害。哎呀，这掐的都没完。就是说的妄想即有无，妄想即无。若知无所生，也复无所灭。要知道、本来就没有什么所生，也复无所灭。观此息空即有无二距离。你看看，就是说大家学佛法啊，学着你就放心。佛法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的知见一定有这个印证关系。佛法说的肯定是这个，不会说别的，你就放心好了。你在这方面不放心，你就多学。你学多少，就是说的是你就知道这个，都是这个。若知无所生，也复无所灭，观此息空即有无二距离。这就是佛法的本质，这是佛法的本质。哎，稍等稍等，马上就没有电了，我得插上一个。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一门哪个地方还有微细的疑惑或者认为想讨论的，我把这一段的原文再贴一遍一会儿。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最近的这几门啊，分的都很小。那么这一门就是法理有无，法理有无，到底一切法是有是无啊？一切法是有是无，那是世间的知见。世间一有，世间一无，这就是一有的就算了，一无的。有一种是他波无因果，这是不对。还有一种呢是认为，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贪嗔痴慢疑，然后通过修行把它灭掉了，这也是不对的。看看后一段，他自己是不是随缘起现呢？ 他自己是不是随缘起现的？这个东西不可马虎。他自己是随缘起现吗？这一条可以说别人，我们不能够根据他的任何的行为判断他，但是他开口说话能够知道，能够知道，不能够根据他的行为说，他有他的出发点，他有他的观察点，你没有那个啥，你不好说他，你不好说他，你不好说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说自己，说自己的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借口，你真的是能随缘起现吗？按照袁云老人说的，你自己是随缘起现吗？做不到，你骗谁呢？这下地狱啊！可是自己是随缘起现吗？听着这个话，不就是说的是不够仔细，不够仔细。要是说在自己这儿，就根本也没有贪嗔痴慢，也没有这个界定慧，也没有什么缘，也没有起什么现，啥宴饮过寒潭，没有一个宴饮，没有一个寒潭。啊，对对，我又贴了一遍，贴了一半，就是这两段，就是法理有无这两段，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佛着重说了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时有贪嗔痴慢疑，然后把它坏掉，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外不可得，烦恼性亦不易，烦恼性亦不易，没有一个能复，没有一个所复啊，没有一个能复，没有一个所复。我再把这里头的关键呢再挑出来啊，这是一句。这是一句，自信解脱故，因和复因非信故，没有一个复，没有一个能复，没有一个所复。这就这几句话啊，这几句话是关键。离开妄想文字分别，这个是这个才叫做就是这一切全都是妄想分别，让你离相，离相，就像老师说的，他总是不肯离相，总是不肯离相。哎，说的这就是这个。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偈子，下面还有一个偈子啊，下面还有一个偈子，就是把上面的就是又说了一遍，就又说了一遍。最关键的重点就是说这个，说这个有一个贪嗔痴慢疑把它坏掉，是这样吗？内外不可得，烦恼性亦不易啊，贪嗔痴性没有身啊，没有一个就是主体，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身啊，没有一个取啊。那么那佛觉悟又有什么不同？佛觉悟就是觉悟到了贪嗔痴慢疑无身故无取故，内外不可得。自性本来解脱，自性解脱的意思就是本来解脱，本来解脱。这就是说的，这个就起个假名叫做佛法的坏，叫佛法的寂灭，佛法的断除贪嗔痴慢疑。所以这一门就叫做如何断除贪嗔痴慢疑，法理有无啊、学名叫法理有无，通俗的名字叫如何断除贪嗔痴慢疑。还有一个概要，也没啥了，上面都已经概要完了。关于这一门，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没有？主要是对于经文哪个地方还有疑问，或者解释的觉得不太清楚、糊涂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头再看看。袁师兄，你不知道现在是有事还是没事，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讲清楚。那就是等于这一门解释的还算清楚，那就算过了，那就算过了。那我们这一门说完了，就是法理有无这一门，下面就还有一门，这几门啊都是特别的短。特别的短，它分成了好几门，一看的时候领作业的时候，一个人领一门两门，实际上可短，都没有十六门长，光十六门简直要累死了。齐老师，老师到十六门那儿就那个啥了，就那个什么了，就是说的是大家一起来做，其实后面的那几门都特短，短的要命。24宗去言说，接着往下来了，接着往下来了。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我及诸菩萨说宗通相，若善分别宗通相者，我及诸菩萨通达事相，通达事相以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随觉想及众魔外道。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两种通相，即为宗通和说通。你看，这就是说的是一个宗通跟说通。宗通就是通达，通达的意思，通达，就是说的是既离开了有，又离开了无，那就是说的是，离开了有，离开了无，它就彻底的通达了。就是在一个佛教的宗见这个地方，在根本，宗通的意思就是在根本上通了，在根本上通了，这就叫做宗通。宗通就是根本，根本。你没听说过咱们有一个就是俗语叫万变不离其宗吗？ 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这个宗它代表的是根本，宗通和说通啊，宗通，要不然这个宗啊不好解释，因为一般的人他说的是有教下有宗下，他把禅宗叫做宗下，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一认为宗通是禅宗的，这个说通是教下的，实际上啊咱们不要那么解释，咱们绕开那这种的，咱们不要把禅宗跟那个高推，也不要把禅宗跟教下给它对立，宗通就是说根本通了、啊。根本通了，就是这个若善分别宗通者，就是说的是我们要是根本通了以后呢，就是知道了这个之后呢，就正道了，就正道了，不会再走弯路了，不会再入魔了，不会再入外道了。嗯，好，我现在就跟你说，然后佛就开始说了，佛又开始铺陈了啊，他没有说什么是宗通，他说大会啊有两种啊，一种是说通，一种是宗通。佛说话，这就是说法呢，他要详细的给他解释啊，说啊，他说法就是圆寂老人不是说了吗，佛说法呀，他是很完备的，他要有的时候是面对十方众生的，他得说得完备，所以我们看着佛法呀，有的人就说天哪妈呀，怎么要三大阿僧祇劫，怎么这么多次第，52个阶位，这啥时候能到头啊，实际上他说的是把那个都给你面面的说到，你有这个毛病，你没有那个毛病，很正常，你不是各个毛病都有，所以说呢，也不是各个的阶位你都要经历啊，你不一定各个的阶位你都要经历，但是他说到了你就好对症了，就像一个医生说感冒有什么症状啊，哦，新冠有什么症状啊，这个有的是失去味觉，有的失去听觉，有的是发烧，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并不是就是所有的他都有这个症状，他并不是，他有其中的几种，但是他作为医生他要都给你说到，所以说问宗通相，他说了告诉你有两种通，一种是宗通，一种是说通。接着往下，先看原文吧，找一个原文版啊。这个是原文。宗通者，为缘自得圣境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去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服一切外魔外道众魔，缘自觉去，光明挥发，是名宗通相。云何说通相？为说九部种种教法，离亦不亦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脱故，是名说通相。大会汝及于菩萨应当修习。哎呀，佛说法呀完备的多了，不仅要根本通，还跟你说方便通，还跟你说方便通，你不仅要有根本智，还要有后得智，你这两个都要有，你知道吧，咱们修行人就犯的跟大会一样的毛病，就是啥呢，重根本，重根本，佛说法完备呀，不能光自利还要利他，你不能光自度还要度他，你不能光就是说的是正体还要启用，还要启用，这一说就完备了，这一说就完备了，看看具体的，看看具体的，什么叫做宗通呢？宗通啊，就是缘自得圣境相，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相是什么呢？缘自得，怎么样殊胜？哦，原来法尔本来如是，原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叫缘自得圣境相。这个东西啊，你说是说不到的，你分别是分别不到的，你再分别，你分别它，检择它，它还是它，你不能把你自己给摘除的要分别，你就是分别它，检择它，那个能分别的，那个检择它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永远给它分别不掉，你给它检测不掉，你给它扔不开，扒拉不了，所以它远离文字分别妄想，人家再给你指摘，只能旁脱，只能烘托，去无漏界自觉地相，这个地方是究竟的，能够到究竟的，它是离开了虚妄妄想的，而且呢，你在这个地方上你知道了这个，你就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法宝，它能够就是说的让你。不再堕外道邪见，不再堕住魔行啊，外道邪见魔行，也就是这就是说佛法的正知见，佛法的正知见是什么呀，本来就是本就是说的是无知见，无知见这个地方反而本来如是，你不需要多一个什么东西，不需要多一个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上你只要能够站得稳，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会光明显发了，光明显发了就是去自觉，缘自觉去，光明挥发，就是慢慢的它就光明显发了，这就叫做宗通，这个是根本啊，就是说的是学佛要抓住根本，就是说根本这个地方上你要通透这个地方上就行了。那么除了这个宗通还有一个说通呢，啥是说通啊，就是说的是九部种种教法，九部教法就是分的是三藏十二部，一种分法是十二部的分法，还有一种分法是九部，可以查一下，我这个地方上没有查，我看看经解上有没有，哎呀这个经解上我也给它忽略过去了，九部教法就是说有一个十二部，有一个九部之说，现在查一查也不妨碍，查一查。 我现在就是在学知识的阶段，没办法。啊，这个地方前面有说过十二部啊，十二部原来十二部经里面，十二部经里面受记啊、无问自说呀、啊，还有方广啊，这个去掉了那个，去掉了那个啊，还有一个大乘九部，看一下大乘叫九部，九种啊，就是十二部里面有九部是大乘的，有九部是大乘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不在这儿先多说了，咱们先通一遍，然后咱们慢慢的再解释啊。这个为说九部种种教法，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就这么说吧，种种的这个教法你都会，种种的教法，方便的教法可以分很多，但是我们这次是分成了九类，你都会，你都会这些方便，你说这些方便呢，都是没有离开什么，没有离开根本，没有离开根本是怎么样叫没有离开根本呢？不会堕两边儿。不会堕两边，这就是离开了义跟不义，离开了有跟无，你不会堕在有上，你不会堕在无上，你不会堕在一样上，你不会堕在不一样上。现在说法的人大部分堕在有上，大部分堕在无上，堕在有上的人他说的法就是说的是佛法是真的好啊，真的好啊，你绝对不能够说一句无，说个无相的东西那就不行了，那你就把佛法给坏灭了，不对了。这是一种说有的，还有一种说无的，不可以修，不可以打坐，这些东西都不对，专门让你练喝酒吃肉，就让你练这个东西的，这个都堕无，这两类就是说的离开义不义，离开了有无，专门支持那些邪行，专门支持邪行，你干邪行你敢干，他就认为你离开了有跟无，这是堕无的，离开了有，离开了无，以巧方便随顺众生，他这里没有东西啊，他这里没有东西啊，所以说的他怎么说法要根据众生的根基来说，先把众生引入信门，然后再慢他，让他发了信心以后，再让他走上这个行持，然后修正，然后正到他自己这儿，就是本来没有欠少，就是让他走这条路，就是说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如应说法就是说的是如应，就是说能够随着众生所感而应啊、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也就是说说通啊是方便，宗通是根本，说通是其他的方便，这个是专门给菩萨说的，你看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块是专门给菩萨说的，菩萨地他的根本知见这儿都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他不太会起什么用啊之类的，因为啥呢，他自己的习气很重，他还在打扫自己的习气，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说那么多方便法，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堕到那里头我容易走偏，我现在这个无所有这个地方上我还没有变熟呢，你让我去搞那些方便我都变偏了，所以说他这个启用还不灵活，启用他不灵活，没有这些，所以这个就是说的说通，他是跟菩萨说的，所以我们也要掂量掂量自己，你天天光想着去说服别人，去说别人，去带别人，就是说的是你这些事儿不断灭，这些事儿不能断灭，我们做佛子的都应该这样，但是你不可以落在这个上。像刚才杨子涵，我就认为他落了，他不落他就不会问我问题。这种的很多，就是说的找到了，就是说总是在说别人说了，别人又这样了，别人又那样了，别人怎么样都可以，不想说通别人，你把刀一剁，离我远点儿，不就完了吗？原来你很会这些啊，你真的豁出来了，他不敢，那你就说你很忙嘛。老僧事儿忙，你不敢你就试试，你真这样了也没事儿。这就是说的说通跟宗通，这一门就说这个，这一门就结束了，然后后面是偈子了。我看看这一门是不是结束了？哎，对，这一门到这儿就结束了，后面有个偈子。宗即说通相，源自于教法，若见善分别，不随住觉想，非有真实性，如愚夫妄想，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脱。观察住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一是为真谛，无罪为涅槃，观察是妄想，如幻梦芭蕉。这个芭蕉这个词儿，我们那个这个维摩诘经刚讲过，对吧？刚讲过，你看佛这经常用啊，热带地区的芭蕉多，香蕉树多，
虽有贪嗔痴，而时无有人。从爱生住因，有皆如幻梦啊，有皆如幻梦。这个偈子还用解释吗？不用解释了吧？我们再看一遍经解就完了。这个偈子大家现在读着，大概是不是都能读懂啊？读着很困难吗？没太多吧？大家不敢吭声。我们再详细的再磕一遍啊，再死磕一遍经文。遣除了有跟无，自觉圣智是什么？哎呀，这就是宗通。108问108答里说过，宗通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实修者离开种种妄想，超越一切的妄想分别，远离对立之见的，自证圣智境界，这就是宗通。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佛不说，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够速去智慧啊，速证菩提啊。佛说哦，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地方通是分两种，宗通和说通。为啥呢？宗通离不开说通，离不开说通啊，离不开说通，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通，这个说通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要注意了，要注意了，就是说的是对于正果的人，他不灭方便，这是第一点要说的。第二点要说的呢，你还没有正果的，就正果的是离开了有跟无的，实际上这个都不用说什么的，这时候再说方便无妨。那无妨，没有正果的人，你可不能执那个言说为实有，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落他那个套，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自己还要往这个上面努力，你修行只是为了要辩才无碍，要把谁谁谁都辩倒，哎呀妈呀，那你就完蛋了，你将来成魔有份，成魔有份。或者是你去研究它，你去研究它，研究道理去了，研究道理去了，非常糟糕，菩提反成毒药啊，菩提反成毒药，菩提反成毒药。所以呢，就是我这个地方上就认为啊，就是这个说通啊，宗通啊，这个看你怎么看了。对于正果的，就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本来离开了有，离开了无的，这个地方上，那就是告诉他还有方便，你不可以放弃这些方便，这是这一个。那么对于没有正果的人来说的，你就应该怎么样啊？应该知道什么呀？应该知道这些说通啊都是方便，关键是要宗通。所有的说通全是方便，所以说《维摩诘经》里面不是有说过吗？如果国土净，说法则净。不是说说法净，说那个国土净，国土净则说法净。国土是什么？国土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净，这一切法说的全是佛法，并不是说这么说是佛法，那么说不是佛法的。这个道理啊，可方便呢，方便可多呢。就佛经里头最典型的《阿弥陀经》跟《金刚经》，大家都知道的啦。一个说有，说的那简直是完美到极致。一说大家纷纷往那边去，一个又说无，说到无的时候，这一切全都是假名。这是这个，来接着往下来吧。牛啊，没有一个牛，应该说众生的妄想执着就很牛，你都得，你咋不佩服众生的妄想执着呢？宗通源自得圣境相，源自得就是他本来就在这儿，本来就在这儿。源自得圣境相，圣境相就是最殊胜的，最殊胜的，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这个去无漏界自觉地自相，去就是说正本质的自觉圣之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远离一切虚妄妄想。原自觉去光明挥发，就是心地光明逐渐显发出来了。心地光明迸发出来了，这都可以，这是名相的解释。宗通就是说的是亲证本自具足的自觉圣智，这是遣除了言说妄想文字的无师之智，自然迸发，远离一切颠倒梦想，一切外道邪魔，他自然拿你没办法，因为你这都没东西，他拿你没办法。就像是一切的刀剑，万剑齐发。他发到了虚空中啊，他能怎么着？他肯定发完了他就落了。你要注意，你是个虚空，这就没事了。你要不是个虚空，哎呀，万箭齐发，你就死了，你就 over 了。为自觉圣智的光明，朗然独耀，这就是宗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体。到这个地方，依法不容，妄想不立，智法不存。就是妄想不立，智法不存，这两个是并列的，但是并不是断灭啊。这个时候正好光明独耀，妙用无形，而得以显发说通，这是为下面埋伏笔的。这个地方没说到说通。经解这个地方是作者爱嘚瑟，嘚瑟到说通上了，看看这个。
九部种种教法，就是说啊，就是说九分教，九分教大家就听过了，咱们叫九分教。十二就是说十二就是说三藏十二部，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个叫九分教，九分教里面就是说的是有大乘九部跟小乘九部，大乘九部、小乘九部，这个大乘九部就是十二部，十二部里面的那个因缘呀、譬喻啊、议论呢、这三部都去掉。十二部，十二部前面也有解释，我搜一下十二部经啊，大家看一看。你说的那个太那个什么了，太那个就是说的是赵斌说的这个，就是音译的。咱们看看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十二部是这样的：长行、重诵、孤起、因缘、本事、本生未曾有、譬喻、议论、自说、方广受记。像《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就是自说经，这个就是自说经。长行就是我们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经》里面那个长者子的说的可长可长可长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那个叫长行，那个叫长行。重诵。散文的形式宣说，就是排列的像排比句，一大篇一大篇一大篇的，很长的。你比如说像108句就有点类似，重诵就是说的，我们你看这个楞伽的每一个说完了一段之后，都有一个诵记总结，这个叫重诵。孤起就是直接的，只有诵记，没有前面的那个篇幅的描说，只有诵记的这种的诵叫做孤起诵。还有一个就是说因缘的，哦，这个是前世怎么回事啊？他欠了他，所以这辈子你欠了他，他欠了你，哎，这是怎么样？这就是因缘的本事就是过去怎么怎么样，本生。就是说佛本人啊，他有一个本事，就是说的是侍奉佛那些弟子，他过去的事儿，本生就是佛自己过去世的，未曾有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譬喻，议论，你像我们楞伽那就是法理议论问答这一类的，自说的，你比如说我们楞伽经里面的一生身那个地方就是自说的，说完了自觉圣智一成无相，这个地方一成中没有一成可得，一法都不可得，然后呢依这个一法不可得有了三种一生身，这就是自说。方广就是方广正大的真理，属于大乘教理。那么在这儿呢，那么就是说的是九部中就是去掉了因缘，去掉了譬喻，去掉了这个议论啊，这是指的是大乘九部，能听到了吧，大乘九部。这是说的是我们上面说的十二部，这列了是九部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九部经，简单来说的就是一切大乘教法，还剩一点就说完了啊。说通就是说的佛所演示的种种教法的特点，都能够就是把你啊从那个堕有堕无中给你带离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你看佛经应该越看执着心越轻，你不能越看执着心越重。你看圆印老人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呀？看完了之后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啊，即便不是豁然开朗，原来那么发愁，现在也不怎么发愁了，对不对啊？因为你的妄想执着会有所松动啊，哎，你就是这，你看到这就是佛法的教味儿了。你要是看了之后的话，越弄越绑人的，那都不大对啊，它都是远离同意有无的。为了令众生远离这些幻象而觉悟解脱，如来也借众生能够接受的种种形式善巧说法，这都是为了，它都是方便，这就是说通就是方便用，应该如是修习宗通跟说通，不能够至少得足啊，除了宗通还有说通呢。第八打错了，应该是辟佛。哎，就是赵斌呢，你说的这些就是是属于是音译，音译因为难懂麻烦，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就是楞伽采用的是译仪，你再查一下也能查到，就是九部经跟十二部经的另外一种说法，你再查一下也有的。虚空无体，随气成方圆，随机而什么，还能还是应先令之宗通，还要是想要说通，一定要先宗通。宗通就是一法不立，不废一法，有时候显说，有时候密说，有时候无说，乃至棒喝雷池，雨墨动静，都是为令你 解年去复的呀，解年去复的呀，解年去复的呀。所以说啊，就是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骨，在大众中讥之发声，虽无心欲闻，闻之皆死。哎，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在这引用合适不合适啊？这就是说的是说通，它是很活泼的，有显说，有密说，还有一种是无说，还有一种是无说，还有棒，还有鹤，嗯。这都是看看到时候哪个适合用哪个，哪个适合用哪个，这就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诵记，这个就说完了，就说完了。以说通显宗通，说明宗通不在语言文字中，也不废语言文字。说通是教法，宗通需亲证。所以说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要直取究竟，自觉圣智。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诵记我们下一课再学，再死磕那个诵记。这一门就是把经文解释到这儿了，法理有无，然后是宗通与说通。今天讲的是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用谢，没什么谢的。修行中还有什么没有？这几门都算是挺好学的啊，16门一过，剩下来的哗哗哗的都不算太难。对，没啥问了，没啥问的。你看杨子涵啊，你看看经教的特点，一看经教容易让你就是说的原来有疑问，听听经教疑问没了，容易这个。禅宗啊就不一样，禅宗说你是真没了还是假没了，有的时候你没有疑问，你到禅宗那儿哗又起了个疑问。所以说你听了经教，哎呀心里觉得可舒畅了，没事了，很正常。你要是听了周四的茶馆，心里头堵的呀，可难受，晚上睡不着觉，那还是好事呢，那不是坏事。这两种都可以的，这两种都可以的，不可以太马虎。不一定，不一定啊，不用。你现在好大的疑问，你说你有啥疑问呢？大大的疑问。那个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周四茶馆结束了之后，不一定哪句话说得重了，说得过分了啊，就有一些人开始不安了，在私信传给我了，我都一听可乐，总算有效果了。不能这么轻易的让你哎呀好了没事了，那不行，那不行，好多个考验呢。好了没事了，行，那个袁师兄交给你了。
好的，那我们也不等这个子涵了，你随时都可以微信跟郭老师沟通，我们周四还可以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接着交流。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这两门内容也比较重要，大家也不妨多看看，有不通的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下节课再跟郭老师继续交流。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老师的积极参与，谢谢郭老师。那各位师兄晚安。